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警告我们要小心防备假先知，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这些假先知就如市面上的假冒产品，很多甚至可以假乱真，令人防不胜防。如果不小心防范，他们就会给教会带来极大的祸害。究竟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防备假先知？这些披着羊皮的狼又有些什么特征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6讲，题目是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七章15到20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一起来看15到20节。这里主耶稣说道，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段经文的平行经文是路加福音六章43到45节，但今天我们会专注在马太福音上，因为这段经文是更加的详细和全面。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也是对教会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这种人会披着羊皮来到教会，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们外表上跟羊一样，混在羊群里，实在真伪莫辨。这就很可怕了，因为你看不出他们是狼，他们看上去跟羊一样。借用一个希腊典故来说，假先知就好像特洛伊木马。希腊人将精兵藏在木马内，特洛伊人毫不知情，把木马当作是战利品抬进了城内。夜深人静，希腊精兵蜂拥而出，一举夺得了特洛伊城。同样，主耶稣警告我们说，并非所有看似羊的基督徒都是羊。圣经中绵羊代表了基督徒，主耶稣说他们看似羊，意思是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正因为他们外表太像基督徒了，不但非基督徒无法分辨，甚至连基督徒也真伪莫辨。结果一旦这些所谓的羊 露出了尖牙利齿去咬别的羊。非基督徒便会说，看看这些基督徒，他们相互攻击，还说什么彼此相爱。你又怎能回答呢？你很难向非基督徒解释说，这些不是基督徒，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因为非基督徒看见的就是基督徒。主的警告非常重要，因为内奸远比外敌危险。羊群外的狼，牧人还能够小心戒备，严加防范。羊群内的狼，这往往迟迟不能发现。等到发现时，他已经吞掉了不少羊了。这段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追问一些问题，探讨一下谁是假基督徒，谁是假先知，怎样才能一早就分辨出来呢？另一个问题是，分辨出来后，教会又应该如何处理呢？但凡侍奉神的人都会意识到，今天教会中的狼实在为数不少。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这段经文跟我们查考过的前一段经文有什么关联呢？上一次我们看了13和14节，我们看见了两条路，一条是窄路，一条是宽路。主耶稣说，引到永生的路是窄路，引到灭亡的路是宽路。窄路引到永生，却很难行走。主耶稣是在提醒我们，做真基督徒不容易。他还提醒我们，如果你的基督徒生命舒适安稳，可见你是走错了路，你根本不是走在永生的路上。宽路平坦易走，却引向灭亡。所以如果你的基督徒生命是安逸，是舒适，你的属灵生命毫无困难，一切都一帆风顺，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主耶稣警告说，你可能走错了路。做基督徒就好像当兵，要上属灵的战场。神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打属灵的仗，每个基督徒都得打仗。做基督徒并非逃避困难，而是勇敢地面对困难，而且越战越勇，直到战胜困难。很多人说福音是精神鸦片，这样说的人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福音。但遗憾的是，很多传道人传起福音来，往往让人觉得做基督徒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可以逃避人生困难。如果连基督徒都误解了福音，我们又如何能够责怪非基督徒呢？真基督徒是不会害怕困难的，即便面对困难，也绝不退后。这种人能够跟保罗一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绝不会被击败，因为他是神的精兵。他不害怕走窄路，他知道神的能力和恩典是足够有余的，他认识神是永活真神。所以真的基督徒是战无不胜，永不失败的。难怪保罗说自己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他会一跃再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大多数基督徒不喜欢走窄路，不喜欢基督徒生命的艰难和挑战，他们来教会是想听一些祝福安慰的话，他们只是想寻求一些精神寄托。正因如此，主耶稣才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继续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即使说真基督徒必定是少数， 其他人这是大多数。你可能会说，真基督徒人数这么少，这对我们岂不是非常不利吗？我告诉你，历史上取得大成就，做出新发现的都是少数人。不信你去研究一下，是少数人在引导世界，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圣经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靠着神，我们能够以少胜多。众所周知，神往往喜欢使用少数人。在四世纪七章记载了神呼召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和米甸人作战。当时基甸召聚了32000人，但神对基甸说，你的士兵太多了，我只要300人去跟米甸大军作战，300人就能够大败敌军。结果这300人靠着神就轻易地打败了米甸的大军，这在军事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所以不要担心，很多基督徒觉得势孤力单，忧心忡忡，但别担心，就看看神如何使用少数人吧。神用马丁路德一个人就改变了欧洲历史，也改变了世界历史，这是不是很奇妙？当年罗马是世上最强大的帝国，他们是如何屠杀基督徒的呢？他们将基督徒关进监牢，抓他们去喂狮子。起初基督徒的人数不多，但因着这些的逼迫，就继而日益壮大。200年之内，强大的罗马帝国便甘拜下风。这个在世上战无不胜的帝国向教会缴械投降了。这就恰如主耶稣所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不必拔刀出鞘，就能无往不胜，甚至能够击败罗马这种不败之师。所以虽然早早载入的人很少，但这些少数人却决定了历史的走向。我们眼前有两条路，宽路窄路，你会选择走哪一条呢？是随大流，还是跟着少数人走生命之路呢？我们的心态往往是随大流，但主耶稣却要我们跟从他走窄路。但假先知不是这样强调的，这就是两段经文的相连之处。假先知总是鼓励人走宽路，这是假先知的特征，整本圣经中无一例外。他们只求讨好大众，迎合人意，换言之，他们的讲道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投人所好，群众喜欢听什么他们就讲什么，这就是假先知的特征。旧约记载了很多这种的假先知。列王记上22章记载了一位真先知米该亚和400个假先知。历代志下18章也有同样的记载，可见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它教导我们如何分辨真假先知。其实各个民族历代来都敬重先知，假先知便利用别人对他们的敬重来牟利。这段经文提到了两个王，就是南国犹大王约沙法和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约沙法是一个好人，但比较懦弱，亚哈这是臭名远扬。亚哈想鼓吹约沙法和他联合跟亚兰作战，约沙法就想求问一下神的先知们的意见。 亚哈便招来了一大群先知。可是这些先知知道亚哈想跟亚兰作战，于是就讲他爱听的话。他们都异口同声对他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这些假先知随随便便就动用神的名字说预言。但是约沙法却不太信任北国的先知，似乎看出了他们只不过是混饭吃的，于是便对亚哈说，以色列国内还有其他先知吗？亚哈回答说，还有一个人叫米该亚，可是他总是说凶言，总是责备我，所以我不喜欢他。约沙法说，可以召他来听听他说些什么。亚哈只好差人去召米该亚，还特别嘱咐他说，不要说惹怒王上的话，你知道他是想出兵作战的。米该亚回答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这么固执真是不明智，很多先知就因为讲真话而招来了杀身之祸。米该亚来到两位王面前，亚哈就对他说，你有什么要说的？我们上去跟亚兰作战可不可以？米该亚回答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定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亚哈又说，我想听真话。亚哈王想听真话却不想遵行，就好像很多基督徒一样，即便非基督徒也想听真话，但却未必遵行。米该亚对他说，你上去作战，以色列就会群龙无首，就是说你一定会阵亡。亚哈说，为什么所有的先知都说神会跟我一同作战呢？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他们人多势众，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据我看，大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很多人对我说，你怎么这样讲道呢？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的，难道别人都讲错了吗？唯独你才对。你看，我们的观念就是，多数人的意见一定没错。亚哈似乎在问，难道只有你才是先知，其余的人都不是吗？不错，他们也是神的先知，米该亚没有否认。既然如此，米该亚又怎能证明自己对呢？没办法，只能事后证明。米该亚对亚哈说，我把天上的决议说说给你听吧。神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去作战阵亡呢？结果出来了一个神灵，要在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这些人会对亚哈说，上去作战吧，一定会赢的。当然，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还不知道这些人是假先知。米该亚刚说完，其中一位先知立刻上前打他的脸。这个举动至关重要，因为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留意这个假先知的行为举止，他居然上前给了米该亚一记耳光。再留意米该亚在压力下的反应，他没有咒诅，没有还击，而是一言不发。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观察那些传道人的行为、举止、态度，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亚哈看见了这个人上前来打了米该亚一记耳光，要是他有眼可见的话，就应该问，神的先知会这样做吗？而米该亚并没有还手，所以神给了我们线索去分辨真假先知。 必须观察那些传道人的生命、行为、举止，看看会不会流露出什么恶行来。接着，米盖亚就对亚哈说：你如果能够活着回来，我就不是神的先知了。留意，真先知一开口，便把自己的生命、名誉压了上去。主耶稣也一样，他不说模棱两可的话，让你无从检查。他把话说得一清二楚，每一句都能够被检验。他说：你祈求就能得到。你可以检验这句话，如果你全心全意的求却不能得到，那么他的话就不真实了。米盖亚的话能够被检验，他说亚哈上去作战就会死。当然，要是亚哈没有死，生还了，那么就证明米盖亚的话不真，他就犯了欺君之罪，难逃一死。亚哈最后还是决定上去作战，而且动身前将米盖亚关进了大牢。这个昏君以为米盖亚说了这番话之后便会溜之大吉，所以就把他关了起来。其实他关错了人，他应该把那一大群假先知关起来，因为是他们把他送进了虎口，说什么上去吧，神会与你同在，结果他一去不返。亚哈率兵作战，他以为能够欺骗神，他请约沙法坐他的马车，穿上了他的王袍，好让敌人以为约沙法是以色列王。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不惜让另一个人冒险。这种自私的人是属灵瞎眼的，难怪他看不见真理。他以为能够瞒天过海欺骗神，让敌军的弓箭手射错人，但是你愚弄不了神，也休想让神的话落空。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亚哈所料，敌军弓箭手果然以为约沙法是以色列王，便一起向他射箭，但奇妙的是万箭齐发，也不能够射中约沙法。虽然没有人向亚哈射箭，可是他却中了流箭，一命呜呼。一切正如神的先知所说，那一天晚上他会死，果不其然。从这幅图画就能看见真假先知的不同之处。假先知总是说平安平安，其实根本没有平安，就是说假先知讲道总是安慰人，让你舒舒服服，不像我这种的讲道，你听我讲道会坐立不安，所以有人对我说，你讲的道令我太难受了，下次希望你讲些安慰的话。当然并非真先知就从不说安慰的话，而是每当神让他责备人，他绝不会去安慰人。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平安话摇篮曲，而是警告。假先知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了11次。如果我们逐一的查考，就可以掌握到假先知的特征。首先，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从这段经文可以看见假先知的三个特征。 首先，他们的教导否认基督是主，而且这些教导是狮子引进来的。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根本分辨不出他们已经否认了基督，换言之，不容易知道他们是假先知。正如主耶稣说，他们是披上了羊皮的狼，外表上跟基督徒毫无二致。留意，他们是师父，因为先知就是老师。他们可以讲假话，却让你以为是真理。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有太多方法了。首先，总是引用圣经，圣经就是掩盖假教导的羊皮。只要引用圣经，很多人就会想，这是出自圣经的，一定没错。不一定，要仔细查考那句经文，看看是不是那个人所解释的意思。我经常面对异端，发现他们喜欢引用圣经。当然，如果你不熟悉圣经，你就麻烦了，因为不知道这节经文是不是他所解释的意思。但至少不要看见某个人手持圣经引用圣经，你便肃然起敬。假教师总是圣经不离手，而且特别要让你看见圣经两个字，因为你一看见圣经两个字，立刻就会放松了戒备，以为对方是个好人。别忘了，人人都可以买到圣经，一个人手里拿着圣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够引用几节经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技巧就是用知识来蒙蔽你。是什么知识呢？如何蒙蔽你呢？就是引用好多圣经。马太福音7章16节、8章12节、12章6节，没完没了的。你不禁想，我都跟不上了，他这么精通圣经。其实很多假教师根本背不下来一整段经文，他所引用的圣经就是他的全部圣经知识。不信你就拿出纸和笔来，他说一节经文你就记下来，到头来他说了十几节经文就黔驴技穷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曾经受邀参加过一个公开辩论会，我不喜欢公开辩论，可是有些人因为困惑，所以他们想听一听我如何答辩，所以我就去了。对方一开口便是引用了一大串经文，我请他继续引用下去，可是没多久他就再也引用不出来了。接下来就轮到我引用经文了，他似乎不知道圣经中还有这些经文。所以面对假教师、假先知，不要因为他手持圣经能够引用经文，你便觉得他很了不起。其实连撒旦也喜欢引用圣经，他就是引用圣经来诱惑主耶稣的。此外，他们跟你都是使用同样的圣经词汇，但是却有不同的意思。这在神学家，特别是自由神学家当中是非常的普遍。自由神学家所用的俗语跟我们一样，但是意思却截然不同。比如说，他们也谈论基督复活，可是意思却不是说基督活着是活着的救主，他的肉身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所讲的基督复活，意思是耶稣的教导今天还在教会中延续，耶稣今天还活在教会中。你要是不明白不知道，就会以为啊，他也在讲复活，真符合圣经，那么他一定是真的先知，真的老师了。可见假教师对教会危害严重，他们大多都读过圣经学院，比你精通圣经，所以才称得上是教师先知。可能你不禁会想， 我该如何应付假先知呢？我怎么知道他说的话别有含义呢？他的圣经知识这么好，我如何能够应付呢？难怪有些羊已经被他们摧毁了，处境实在可怜。难怪主耶稣提醒我们，得救之路危机四伏。难道我们就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吗？感谢神，他告诉了我们如何分辨假先知。在彼得后书这段经文中，假先知的第二个特征是邪淫，放纵情欲。这一点从他们的行为就能看出来。正如我刚才说，你要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邪淫意思是肉体上放纵，就是说他们只关注肉体上的事物。看他们的行为举止，就能看出这些是属肉体的人。比如说，他们跟女孩子很随便，很轻佻，那么你就要小心了。邪淫的本意是性放纵，所以这些假教师迟早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当然，起初他们会小心翼翼，可是久而久之，正如使徒彼得所说，他们的行为就会令真道被毁谤。假先知的第三个特征是贪心，他们非常在意钱财，拼命地要求人奉献。要是你看见某个牧师或者传道人非常在意钱财，那么你就要小心了，他很可能就是假先知。牧师做生意当然值得怀疑，因为他如此在意钱财，怎么能够专心于神的事情呢？不爱钱财的人就不会做生意了。牧师不应该做生意，当然人人都需要钱生活，但我们是在谈贪恋钱财的态度。这些就是假先知的特征，要小心分辨，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因为如果你在属灵征战方面缺乏经验，就会很困惑。关键是要明白，魔鬼的能力是透过假先知运行的，所以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假先知的第四个特征是，有些假先知，当然并非所有的，能够行神迹奇事。这就更难应付了，他们靠的是魔鬼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启示录19章20节都可以看到。这些人能够靠魔鬼的能力行神迹奇事，说方言，而普通基督徒根本做不来。所以有人手持圣经引用经文，你不要惊叹；有人说方言行神迹，你也不要惊叹。我就认识一些恶人会说方言。主耶稣有言在先，假先知也会行这些事，迷惑很多人。彼得后书二章也是这样说的。基督徒之所以受了迷惑，是因为还没有掌握这篇信息所谈论的重要原则。很多人不知道撒旦也有能力。有一本书，书名是《从巫术到基督》，就谈到了这一点。作者是撒旦会的人，很多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撒旦会。这些人敬拜撒旦，当然是为了得到物质的利益。有时候这些人就像狼一样，进入教会捣乱。这位女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撒旦能行的神迹。她甚至当选过英国伯恩茅斯黑摩斯王后。要想成为黑摩斯王后，她就得行出一些大神迹来， 当时有成百上千的参赛者汇聚于英国西部。经过好几轮淘汰赛，剩下少许强劲选手参加决赛，他们必须在火中行走，决出胜负。火焰有七尺之高，几里之外都清晰可见，而他们必须漫步穿越七尺之高的火焰。撒旦要用这种方式来向大家证明他选择了谁为黑摩斯王后。所有的人，包括几百个巫师，都有目共睹。撒旦要让自己所选择的人走过火焰，结果这个妇人多林欧文当选了。后来多林欧文靠神的能力得到了拯救和改变，从他身上赶出了许多鬼。今天他到处见证基督的大能，他由黑摩斯王后变成了神的儿女。我在利物浦的时候，他曾经来过利物浦讲见证。可见魔鬼也有能力。你见过有人在七尺高的火焰中行走吗？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但以理书三章记载的沙特拉、米萨、亚伯尼哥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火窑里行走的那一幕。那些巫师在七尺高的火焰中行走之后毫发无损，他们完全是在仿效但以理书的神迹。同样在出埃及记中，摩西行的很多神迹，那些埃及行法术的人也能够仿效，所以神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要切记，行神迹的未必就是真正的先知。当然神迹是在吸引人，你看见神迹时很容易就会忘记今天所学到的原则了。我们身处在属灵征战中，而且敌人的火力非常强大，但我们总会得胜。我曾经多次跟灵界的恶势力战斗，直接跟撒旦对阵，所以亲眼见识到了神交托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大。撒旦魔高一尺，我们道高一丈，尽管我们是无名小卒，但神却赐给我们权柄胜过撒旦。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我亲身证明了这句话，我们有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所以难道狼进入了教会，我们就唯有被动挨打吗？当然不是，我们大有能力。当然首先要发现他们，然后才能够采取行动。我自己多次看见过狼进入了教会，混进教会的假教师一旦被发现，肯定没有好下场。假教师混进了教会怎么办呢？我们发现了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呢？神会毁灭他们，这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说的。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这里说到，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希腊原文用的不是将来时态，而是现在时态，表明了惩罚的原则。这也是生命记十三章第一到第五节的律例。摩西吩咐要将假先知致死，当然并不是说教会可以把他们拉出去枪毙，而是说神的大能会毁灭他，落在永生神手里真的很可怕。所以一旦在教会里发现了假先知，就要把他交给神去毁灭。正如使徒彼得所说，他们是自取速速的灭亡。这是神的大能在教会中运行的体现。很多基督徒不明白， 但我相信到了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明白，因为神会保护他的教会，他关心他的教会，他是永生神。这番警告并不是说神无法保护他的羊，他是在警告你要小心，不要跟从假先知，你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就是说，审判并非单单临到假先知，而是临到每一棵树。所以关键不是要忙于分辨谁是假先知，别忘了其他人也看得见你的果子，除非你结出好果子，否则也会被砍下来。很多人以为自己相信了耶稣，受了洗，所以就是真基督徒了。不是的，唯有结出好果子的才是基督徒。这就是主耶稣这番话的意思。哪种树才不会被砍下来呢？难道是受了洗，口上说相信耶稣的吗？当然不是，而是结好果子的树。结好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新生命的流露，体现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体现在我们如何待人接物，体现在我们的态度举止上。神要观察的就是这些。基督徒行事为人会谨慎小心，凡事合乎神儿女的体统。他知道要是结了坏果子，就根本不是基督徒。因为马太福音七章十八节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也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意思是真基督徒不会屡犯不改。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怎么生活都行。难怪很多非基督徒说看不见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定是有着天壤之别。要是你的生命跟非基督徒毫无二致，那么恐怕你根本不是基督徒。好果子跟坏果子怎么可能没有区别呢？肯定是有着天壤之别。加拉太书五章讲到了属肉体的果子，就是属肉体的行为。其实在圣经中，行为跟果子是一码事。很多解经家刻意将行为和果子区分了开来，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查考一下相关经文，就会发现其实果子跟行为是同义词。在一个真基督徒的生命中，你会看见仁爱、喜乐、平安、温柔这一切美好的素质，真是鹤立鸡群。而他做的每一件小事都能彰显出这些素质来，他的态度总是和蔼可亲。很多基督徒总想着为神做大事，我想我们能不能从小事开始呢？要是能够更加和蔼，更喜乐，更替人着想些，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很多基督徒连小事情都做不到，却整天忙着想要做大事。记得在英国时，有一位弟兄来我们家住，他每次洗完澡，浴室都成了游泳池，浴缸一片污垢，这可真是坏果子。然后他便一走了之，留给我们来疏通清理。做基督徒其实很实际，就是去刷浴缸，擦干净。我觉得那些想为神干大事的基督徒应该从刷浴缸开始。我们的生命要结出荣耀神的果子。 每个基督徒都要检验自己的果子，看看是不是走在通往永生的窄路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6讲，题目是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假先知是那些不结好果子的树，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防备假先知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棵不结好果子的树，因为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会被砍下来丢在火里。但愿我们都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为神多结好果子，荣耀他。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7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